我们已经看了什么是神学命题，它们为什么是合理的表达神学事实的方法。现在我们要看第三个问题，神学命题在建立系统神学中所处的地位。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已经知道了，根正教系统神学遵循的许多重点是中世纪神学家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观点展开互动时发展出来的。因此，建立系统神学需要四个主要步骤：制定专业用语，构成命题，确立教义陈述，设立全面的信仰体系。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描述步骤多少有一点人为做法。其实系统神学家总是在经历所有这些步骤，但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这些步骤看作是个过程，从最简单的发展到最复杂的部分，这会有助于我们的学习。在最低的层次上，神学专业用语是构成了系统神学最基本的砖头。没有认真定义的专业用语，要建立纯正的系统神学就很困难。这个过程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构成命题。如果我们把专业用语看作是系统神学基本的砖头，那么我们大可以把命题看作是砌成一排排的砖头，是对专业用语的解释和详细说明。系统神学家通过对神、对神相关的造物界做出陈述，就堆砌成了这一排排的砖头。如果我们把命题看作是一排排的砖头，那么我们可以把教义陈述描述成围墙的一部分，或者整面的围墙是由一排排的这些命题组成的。最后，神学体系表明了神学家是怎样用教义陈述建造出整栋建筑物。这个比喻表明了命题在建立神学体系中所处的关键位置，它是一排排认真堆砌的砖头，是那些被称为系统神学的整栋建筑物的一部分。以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这句话为例，这个宣告至少是用两个神学专业用语建立起来的，就是位格和三位一体。但是这个命题并没有让这些专业用语和与它相关联的概念互不相连，相反，这个命题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关于耶稣的直截了当的事实性宣告。然后系统神学家从这个命题还有其他命题出发，继续构成了关于三位一体的全面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关于神教义的一部分，而神的教义则是整个基督教神学体系这个建筑的一面墙。很要紧的是要记住，系统神学家讨论写作神学的时候，他们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论述技巧。他们提出主张，用论据加以支持，他们支持认真审查其他人的主张，他们提出反问，他们追溯这些主张在历史上的发展，他们把动机揭示出来，指出不同立场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他们使用很多的论述技巧，但是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看到的所有解释、论证、辩护和说服的技巧，他们都是以神学命题为基础的。的确，神学命题是建立系统神学这个过程至关重要的一部分。